一些非常根本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盼望在这几个启示的信息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真理，我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扎实的一个把握在里面。今天的话，我们要来谈谈复活的真意，我们要来谈谈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这个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简容许我这样说了，严格说起来，这个就是成为基督徒到底是啥意思的真正意义所在。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存在，同意吗？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说的，我们刚刚读的，他说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那么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说实在，弟兄姊妹，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传道，耶稣基督的死亡，耶稣基督的埋葬，进一步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的确没有错，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奠基于他的教训教导。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神奇迹的创造者，的确也没有错，有些人得到医治，有些人得到拯救，的确是因为神迹的缘故。但是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奠基于在耶稣基督的神迹上面。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仆人，的确也没有错，他的确喂饱了许多的穷人，他的确照顾了服侍了很多现在所谓的边缘化的人，一些弱势团体。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专注于或是建立在这些类型的一些行为上面。弟兄姊妹，不要搞错，我不是在淡化或者是轻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重不重要？这些东西的确非常重要，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让我们对耶稣有很清楚的更多的认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一个非基督徒也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同意吗？一个非基督徒也可以相信他可以创造神迹，也可以相信他乐于帮助其他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意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质是，你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复活的一个教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如果我们想说，哎呀，谈论到这个复活这个话，这个问题的那个经文里面有哪些呢？我们会发现，哥林多前书15章是对耶稣基督复活里面一个神学理解最好、最深入的一章圣经经文。我盼望我前几天寄出去请大家看一看的圣经经文，我盼望各位有看一下。我很高兴弟兄姊妹有跟我讲说，我看得很好哈。我希望我们养成这种习惯哈，先看一看圣经很重要。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讲棒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他这样讲的，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很重要的。19节他接着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弟兄姊妹们，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那么相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承认我们的罪，相信这个生命结束以后仍然有一个更美更好的生命，保罗说这是空的，这个是很愚蠢的，很愚蠢的想法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我有个祷告，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看清楚，能够看见耶稣复活这个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中心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可以叫笃信的，是值得你我信任的，而且进一步的，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把握，可以踏出去，是跟别人一些我们的朋友、身边的朋友来分享这个真理。这是我一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今天呢，我们盼望借着一连串的一个问题，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个真理来解开。首先，我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复活？什么是复活？死了复活。哎，很多人说：“哎呀，复活！哎呀，这个死了以后就是怎么样？哎呀，进到那个极乐世界去了。”哦，对吧？我们用中国，我们用基督徒讲话：“哎呀，就是到那个更美的天堂，与上帝同在。”哎，这个不是复活，好不好？这不是复活。这复活了，其实包括了三个层面，三件事情哈。首先呢，这个人曾经是活着的，曾经是活着的。比如说我现在这样活跳跳的，好不好？是不是？我是不是活着的？啊，活跳跳的，好，一样活着的。然后呢，忽然间呢，我死了，啊，死翘翘了，我没有气息了，啊，没有心跳了，我老婆停止了，啊，死了，对，好不好？那我太太就变成寡妇了，啊。我现在不再是一个活跳跳的人了，我怎么样？哇，完全一切完全停止了啊！我也不会讲到什么都没有了，就要死了，对吧？好，是吧？好不好？讲清楚了吗？然后呢，第三个呢，怎么样？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哎，不是几秒钟的事，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怎么样？然后我恢复了知觉，我复醒了，我重新怎么样？我重新有一个实质的生命，我会走路，哎，我会吃饭了，我会吃蹄膀啊，我会吃啊甜点，然后怎么样？我完全恢复了肉体的生命了。这个叫做复活，我讲清楚了吗？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会注意的话，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一样的肉体的生命，它更有一个完美的肉体的生命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的，耶稣能够毫无拦阻的穿墙，就出现出来了。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这样的？没有耶。可是耶稣怎么样？他可以嘿，就这样走进了一个上锁的一个房间里面，出现在众人当中，啊、哦，所以怎么样？他有一个很荣耀的复活的一个身体，但却也带着一个受难的一个疤痕。所以在他复活的身体上面有一个身体的一致性，但是他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他不再像一般人我们所说的那个肉体那个要必须要忍受的那个痛苦那种限制，他没有那个限制。所以复活的意思，活着的人就像活着，然后。死了，然后怎么样？又实际的又活过来，这就是复活的意义啊！不是说哎呀，灵魂出来就是复活，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是什么？接下来问题我们要问你说，关于耶稣的复活有什么证据？我相信，如果我们跟人家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同样，人家会问你说：“哎，你们基督徒，你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谁知道这真实性有多大？谁知道你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在胡诌？”是不是编撰出来的？哎，你们说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证据？有没有人被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有啊，对，我相信会有。对，那就我们要问了、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证据。现在这个时代的一天到晚讲证据，那我们也给他们证据好了。一个是圣经里面直接的证据，另外是复活有产生出来结果的一些间接。证据，因为这个材料很多，而且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分两次来探讨。今天我们先来谈谈圣经里面直接的证据是什么，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谈谈间接的证据以及复活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圣经直接的证据呢？我整理了一下，我给各位五点。好，第一个，圣经事先的预言，这是圣经事先的预言。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3章里面看出来。各位如果注意的话，有人称以赛亚书是第五卷福音书。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以赛亚书是第五卷福音书？哎，福音书是讲什么的？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的吧？耶稣基督。那么以赛亚书，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的话，你会发现，以赛亚书就是描绘的。请问一下，以赛亚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啊？几千？我当然知道几千年前了。你好，你好聪明啊，这个答案很。是什么时候写的？在主前700年前，在主前700多年前写的。弟兄姊妹们，在主前700多年前，我们可以从这一卷书里面 可以看到几乎是耶稣一生生命的一些描述。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以赛亚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由童女怀孕所生，他拥有一个无罪的生命，然后他被人家背叛，然后他接受遭受了死亡，他在甚至他描述的他在两个盗贼之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被埋葬在一个富人的坟墓里面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所记载所预言的。好，或许我们来看看好了，以赛亚书53章里面其中一个段描述啊，我想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第六节这边说，我们都如羊，啊，这指的谁？我们嘛，啊，我们都如羊，怎么样？如羊走迷了，羊，嗯，走迷就意思是什么？我们都偏离了，偏离了神，啊，我们都偏离了神。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吧？个人怎么样？偏行己路，什么意思？都犯了罪，是不是？我们都偏行己路，想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对的事，以为自己对的事情，我们都偏心己路，我们都犯了罪。好，然后耶和华神怎么样？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谁？他是谁？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们看到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的罪死了。哎，这个记不记得这个话题？我们好像很熟哈，是不是？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上上礼拜我们谈的，记得吗？还记得吧？哈，哎，这个就是这个，是不是？好，那第七节开始看了。第七节他被欺压，他是不是被欺压？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的？他被殴打，对不对？他被诬告，他被鞭打，他被伤害，是不是？好，他被欺压，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记不记得他有没有辩解？根本没有为自己辩解，是不是？然后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福音书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确遭受这些东西，是不是？如果你去注意的话，他最少最少遭受了7次不实的指控啊！啊，他因怎么样？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哎，记不记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谈过了，是不是？哎呀，被鞭打，然后被就死掉了，对不对？他意思他被活人之地被剪除死了，是不是？哦，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你记不记得复活死从活的然后死掉了啊，哦？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记不记得这个话题？为什么他上耶稣上十字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了，上次谈了，对不对？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了，是不是？所以第九节他说什么？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意思是什么？耶稣是无罪的，是不是？是完美的，是不是？是不是啊？哦，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哎，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是不是？他被钉在两个恶人之间的，对哈？两个之间死在恶人之间，对吧？然后谁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在？哎，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记不记得他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不是被钉死以后掉下来，然后随便他丢了一堆？不是，我们等会谈他会怎么样。他跟一个，他是一个叫有钱的叫约瑟的，是吧？把他提下来放在他的新坟墓里面去。对，这个预言啊，耶稣基督本来是很穷的，是一个穷人，但是却埋葬在一个富人的坟茔里面去。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都很清楚的，对吧？我们上你谈，对，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怎么样？他必看见后裔，必看见后裔，意思是什么？他必要复活，他将要再回来，然后并且延长年日，在他死后怎么样？仍然会继续的活着，仍然会继续的活着，然后怎么样？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耶和华所喜悦是什么事？耶和华所喜悦是要救赎的事情，是救赎的事的事情，怎么样？必在他手中亨通，你们很清楚，弟兄姊妹们。然后第十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他在他死后，他必要复活再回来，然后之后呢，他必要看见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带出来的影响， 然后怎么样？他要心满意足。他说有些有很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哦，这好像很熟哈，哦，是不是啊？好像我们在上礼拜、上上礼拜都提过，是不是？啊，哦，啊，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这也好像很熟，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一直谈到，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缴清我们的罪债，然后因为这样子，让我们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是不是？弟兄们，你们看到没有？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就提到预言说，弥赛亚耶稣会来，他要童贞女怀孕所生的，他不会犯罪，然后人们会杀了他，他会在两个强盗之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人们会将他的身体埋葬在一个妇人的坟茔里面，然后他要复活回到人间，然后他对自己劳苦所做的事情啊，对于他所提供的救赎，他看到了会心满意足。这时候你看到没有？所以对于那些相信旧约圣经的，看到了以赛亚这一描述，他们会对这个必要发生的这些历史，看到那个弥赛亚耶稣的那个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会有一些期待。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赛亚53章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会也有一个提醒，也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信仰有一些坚定。第二个圣经的证据，耶稣亲自的预言。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耶稣曾经多次的预言自己的死、自己的埋葬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几个在马可福音的例子就好了，其实很多了，我们就举个几个好来看好。比如说马可福音第8章31节，从此那件事情以后，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哎，人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子，哦，其实是耶稣引用旧约里面对于弥赛亚的一种称呼，一种名称。所以你在新约里看到一个人子，其实就讲到那个弥赛亚，就是讲到耶稣自己，哦，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这个长老是以前的长老，不是现在的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啊，然后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很清楚是吧？讲很清楚。如果你还不相信呢，继续往下看第9章30节31节的话，耶稣又说了一遍同样的教导。其实这个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一个常见的主题的，30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什么？人子又来了，对不对？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这次没有讲长老啊，祭司啊，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讲，在马可福音第10章8到10节，耶稣一再的又谈论了这个话题。如果各位有兴趣继续看，我再给各位一个例子，在第十章马可福音第10章33节34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又来了，又他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哎，这个图画你看到没有？刚刚耶稣这边描述的，我这边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你有没有想象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上上礼拜所描述那个图画，是不是这个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对，他就被杀害了。然后他说，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可以以圣经里面一个直接证据，首先的话是什么？是什么？旧约里面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而第二个证据是耶稣自己的预言，他说，你们会杀我，三天后我会再见到你们，我会复活回来。耶稣非常清楚的指出，哦，不仅是他会死，而且在复活回来以前，他会在待在坟墓里面三天，会在坟墓里面三天，非常清楚的指出来。这个时候他死了没有？死了没有？还没有。哎，这个叫做预言，他先讲得很清楚，就告诉他们。所以第三点，耶稣真的就死在十字架上面了。 这是圣经里面第三个直接证据，耶稣的确死在十字架上面。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耶稣基督被鞭打，对不对啊？我上次也提到这些执行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专业的，对，都是专业。什么叫专业？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专业啊。我们问人家，你的专业是什么？乔伟，你的专业是什么？
半导体。
半导体，他是什么？他什么都不做，就是做半导体，对不对？他最早最行最在行的就是什么？就是半导体专业，就是这样的，对啊。那这些刽子手专业是什么？打人，鞭打人嘛，是不是？你看我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上次提过，很多的人在都还没有上到十字架之前，他们就已经被鞭打致死了。这些人是非常厉害的，你记不记得我告诉各位，他们鞭打不是随便鞭子，是用什么九尾鞭啊，又个铁球的，又有钩钩的，要不然打下去把你的皮肉都掀开了啊！还没很多人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被鞭打死了。耶稣就经历过这些东西，然后呢，耶稣怎么样，又被专业的刽子手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专业的又是一样，他们工作就是杀人的啊，不是做半导体，是专门做杀人，这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专精之处。然后呢，记不记得那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是逾越节，对。那么有一个规定习惯，他们不希望逾越节的尸体留在上面，所以要怎么样？之前要把它拿下来。可是这个人是被钉死的，对。所以要确定拿下来之前，他们一定要死，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专业的刽子手做什么事情？他把那两个强盗腿打断了，记不记得？他们说狗腿打断，为什么要打断腿？早点死，因为本来你记不记得十字架是这样撑着的哈，腿那个有时候撑着都啊那个痛苦的，然后这个腿一断的话就没有那个支撑力，整个一垮 ，collapse， 这个就很容易窒息就死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了要这样子，所以他那个这些兵丁就把那个强盗腿打断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了要确定的话，怎么样？他们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也要怎么样？也要看确定他死了，只是什么？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可是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死啊？是不是睡觉了而已哈？确定一下对哈？他是什么？他说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三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兵丁拿长矛拿那个枪去扎耶稣基督的肋旁。请问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做？确定他怎么样？确定耶稣已经死了，是不是？所以根据这个刺入肋旁以后产生出来的现象，这个兵丁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死了，同意吗？这是这个兵丁这样做的一个原因。而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发现了什么现象，就知道耶稣已经死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发现什么现象？上圣经告诉我们，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割伤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电影？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如果打斗的时候，然后一枪一射下去，比如说乔伟看我不舒服，然后一把枪就一把刀子一勒下去，然后一戳出来的话，你会看到什么？血冲出来，对不对？不会是血跟水了，你知道意思吗？一定是血，是不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很重要的，因为这告诉我们，只有死人才会有的现象。也不是他给我戳下去，我死的那一刹那那个现象，不是，当他戳进去拔出来是一滴血的时候，那代表是我那个时候才死。如果说他戳进去拔出来的时候有血跟水流出来的话，那代表什么？我早就死了。这个圣经里，如果你有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去看铁证代判里面，他有很多的描述，里面有一个描述到一个医生叫做甘麦高的 Michael Green， 他针对这种现象，他指出了，他说当年现场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说， 在耶稣被刺的地方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耶稣尚未死，那么当长矛刺入其肋旁的时候，必然会有大量的血随着心跳强劲的涌出来。就刚刚我们已经描述了，你们看电影了，看电视也知道，一戳进去一定是血爆出来的，这个是活人的。但是见证人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先是血，后伴随着水涌出来，清楚的说明是什么，红血球跟血清已经分离。这显然是医生讲的话，对吧？医生讲的话啊，显然是医生讲的话啊。怎么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已经有办法解释它的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耶稣在还没有被刺之前，心脏已经破裂死亡，心脏已经破裂死亡，也就是早就死了啊。约翰在记录这种现象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提供病理学最有效的见证和说明。这个显然是 ICIS 的哈，很清楚的，他看到就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约翰是谁？约翰是谁？是什么身份的？做什么的？约翰是渔夫的，他不是学医的，可是他描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想一想看，圣经让一个渔夫把这些细节描绘出来，为什么？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没有死啦，他只是在十字架上昏倒过去而已啦。所以当他们把他拿下来放在里面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就出来了，就起来了，就没有了，就不见了，他不是复活啦，他根本没有死。但是根据这段圣经，根据这段圣经，他死了没有？很清楚的，约翰一个渔夫把这些细节，他根本不了解，他根本不了解不了解解剖学，他根本不了解医学上的知识，他把这些东西，今天我们医学上能够了解的这些知识，在2000年前已经描绘出来了，告诉我们一个很实际的，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已经死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看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又有一个尼哥底母，记不记得这个人是谁？半夜来见他的，然后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吧，见他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木药和沉香，多少？不是一斤哦，不是一两哦，约有100斤前来，是干嘛用的？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记不记得什么意思啊？这边尼哥底母带着100斤重的香膏，然后香料把它裹，就好像中东人大家都清楚了哈，不像我们中国人的话，人死了就把它放在棺材里面，那就埋葬了。他们不是，他怎样？他们用香料裹着，然后用金把它怎么样裹起来？有没有这个图画？什么木乃伊？木乃伊，香料，把它包起来，如同包木乃伊一样的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把它放在那个新的坟墓里面。有没有想过哈？一个尸体被包在100斤重，不是一斤两斤哦，记啊，100斤重的层层香膏里面包起来，可不可以呼吸啊？大概不可以啊。有没有空气啊？大概没有。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岩石挖洞出来那个寒冷的坟墓里面去，没有任何的医疗啊，没有任何的人在那照顾它，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空气的环境里面待了3天。我不知道你了，要是我的话，我被包起来，我马上就差不多怎么样，差不多死翘翘了，是不是啊？我自己很清楚的，我这个人不敢去游泳的，我憋气憋不了几秒钟，我就翘掉了，我就下去了。然后一想，不用讲，一包起来我就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即使耶稣当时没有死，还是个活人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很难存活，同意吗？这是约翰把它写下来的一个原因。重点是什么？重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已经死了。这是第三个证据，很重要的。第四个圣经的证据，然后耶稣被埋在坟茔里面，耶稣被安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你记吗？ 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很有钱呢、啊？不是嘞，事实上哈、哦，他是没有钱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游民，你知道什么？无家可归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什么，没有可以安枕的地方，什么意思啊？一个枕头都没有是吧？不要说买一个新的坟墓地了，对不对哈？你买一个枕头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哦，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事以后嘞，怎么样？有一个私底下做门徒的，偷偷摸摸的哈，一个亚利马太名叫约瑟的人呢，这个约瑟的人都偷偷摸摸的，好不好？啊，他怎么样？他应验了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啊？啊，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妇人的坟墓里面，这个约瑟就将自己要用的这个坟墓送给耶稣基督，作为安葬耶稣基督的地方，放进去了。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政府呢，还怕有人说的，有人会来偷盗，所以在墓门前放了一个什么大石头，而且怎么样？而且还派兵丁去看守的，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怕尸体被人拿去了，然后宣称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耶稣早就讲好了，他会复活，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哈。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确怎么样？的确死了，的确被埋葬坟墓里面，是吧？那第五个，耶稣胜过死亡复活了，圣经也提醒我们。接下来三天以后呢，耶稣得胜回来了，他战胜了死亡。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你也看到很多的记录。那么我们今天不花太多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路加福音24章。这边告诉我们，请问一下哈，路加福音是谁写的？路加是做什么的？医生哦，他不是渔夫的，这不一样了哈、哦，他是医生的。哎，医生是干什么用的？医病人的。医生的话，对病人的生死，对人的身体了解不了解？了解，他的职业就是医生嘛，对不对？他了解死人是什么样子，他了解活人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他了解病人是什么样子呢？要了解，你就该活几天就知道哈、哦，是吧？这样他能够区分两者的不同，事实上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路加身为一个医生，他一个医生的专业身份，在耶稣复活上面，他呈现了他的，可以这样讲，报告，呈现他的报告。路加福音24章就有点像是一个医生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体检报告，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你看哈、哦。那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人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你这边看得好呢，七日的头一日，哇，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什么复活的开始，一个全新的一个时机。这个时候怎么样啊？那些黎明的时候，那些妇人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这些妇人其实，如果你往前看的话，23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妇人是从加利利来的一些妇人。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些人哈。好，他们来了，然后来到坟墓前。他看见了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记不记得那个石头？是他放在前面的大石头，对，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大石头来挡住了啊！所以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走进去了，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坟墓前没有大石头，这些妇人就走进去了。走进去，看到什么？没有看到耶稣啊，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第四节，正在猜疑，你看，忽然间去看耶稣，耶稣就不见了，会不会吓一跳？当然会吓一跳，正在猜疑，这怎么回事情啊？哎，忽然间有两个人就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这两个衣服是什么？放光，金光闪闪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这个像有点像什么？天使嘛，是不是？可以想象的，合理吗？天使嘛，对吧？然后妇人当然会怕了。每次人看到天使都会怕，所以每次天使都会说不要怕不要怕，记不记得啊？然后妇人惊怕，就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意思是什么？到坟墓里面找什么？当然找死人了，要死人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在死人当中要找活人？意思是什么？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什么？已经复活了啊！他就提醒他们，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记不记得这些妇人都是从加利利来的？他说：“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是告诉你们什么、啊？”哦，然后第七节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什么？人子必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你有注意他们听了什么？他们是说：“哎呀，三天后我会再回来的，啊，你们在这里干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是第三天了，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他们就想起来了，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妇人。所以这些妇人呢、啊，这些人呢、啊，就跑到使徒面前了。哎呀，使徒啊，哎呀，我告诉你啊，耶稣还活着。如果你在使徒当中的话，彼得，如果你当时在使徒当中，这些姐妹告诉你啊，耶稣还活着，你会说什么？怎么可能？神经病！哎呀，姐妹就是这样的情绪，闹情绪。对，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有什么？所以你看，这反应是什么？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很实际的哈、哦。今天我们弟兄常常讲说，姐妹们就喜欢讲胡话，去不太对。好，但是你看说，唯有一个人，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弟兄姊妹们，当他看到的时候，是看到耶稣在里面没有？没有，坟墓是空的。但是低头往里看，看见什么？细麻布。细麻布干什么的？哎，裹尸体。怎么样？独在一处。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裹尸布不是乱丢的。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有一个观念上面，这个裹尸布是什么？就好像包木乃伊一样的，仍然是藏在那边，只是中间那一个人不见了。所以怎么样？他心里稀奇所成的是，坟墓是空的，但是耶稣却不在那里了。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就开始因为复活，什么意思？活了的，然后死掉了，然后怎么样？又再活出来了。耶稣这个时候对吧？复活，活要在人群当中了。他活生生的，活跳跳的，他去走动，他吃东西，他去探访人啊，去的，他为人祷告，他做以前他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同样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记载的，保罗告诉我们，在升天之前有四十天的时间，耶稣分别向一小撮的人、一大群的人、个人、家庭、朋友，甚至他的敌人、陌生人显现。他吃，他对人说话，他拥抱人，人也拥抱他，他非常有活力的展现在众人面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这样一个描述，第三节他说什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记不记得圣经提醒我们，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弟兄姊妹，这里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这听起来有点像第一就是第二、第二、第三、第四，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其实就像新译本的翻译一样啊，我从前领受了又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在人类整个历史当中最要紧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死了。最重要的事情死了啊，什么死的？什么为我们的罪死的？我们在上礼拜有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上上礼拜有没有提过问题啊？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是什么呀？而这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弟兄姊妹们，这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提醒他们，圣经是可信的，圣经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是谁啊？彼得。对，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请你注意到，其中一大半到如今 还在，请记住这句话，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人。以后显给雅各，雅各是谁？耶稣的弟弟，对吧？再显给众人看，末了也显给我，我是谁？保罗，也显给保罗看。那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就是什么？保罗写这几句话，他的意义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他在强调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有很多人看见耶稣活着，走来走去，完全的复活，身体真实的复活。保罗说，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他们这些人都还在，当然有些人死掉了，你们去问问他，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都还活着，你们去问问他们。弟兄姐妹们，哥林多前书根据所有的圣经学者的公认，是新约圣经里面最早写成的一卷书，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们，有人会说耶稣的复活，哎呀，是耶稣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你们这些基督徒杜撰出来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不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几年之后，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人说，你要搞清楚啊，耶稣真的复活了，彼得看见他，他的弟弟雅各也看见他，一些门徒也看见他，连我还活掉的，我也看清也看见他了，甚至有超过500多个人同时看见了他。当时有无数的目击者，虽然有几个人已经过世，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目击者现在仍然还活着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自己去问问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这个是提醒我们，这是真的假的？真的啊！如果你看，不要说只有保罗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啊，是那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们不会讲耶稣复活的人。你知道意思吗？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是谁？谁？多马，对啊。哎，多马是谁？多马，我们称他什么？多疑的多马，对，他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对不对？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然后向一群门徒显现，这个时候多马不晓得跑去哪里溜东去了哈，他不在了。到后来他回来以后，这些弟兄姐妹们跟他讲：“哎呀，多马，我告诉你啊，哎呀，我们的主耶稣就复活了。”然后耶稣说什么？哎，不，多马说什么？多马就跟刚刚彼得讲，我们刚讲你搞错啊，他说什么？他说：“嘿，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我用我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个是学科学的，对，一定要怎么样？要证明过来的。他意思是什么？我不相信，人死就死了，一了百了，不会复活的，对不对？的确了，有点道理，人死了真的是不会复活，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很不寻常，但是这就是重点，的确很不寻常，是不是？后来你注意到没有？后来耶稣又再度显现了，向他们显现。这一次呢，耶稣选对了时间，他在不在？他在了，多马当时在了。然后很有意思的，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来摸摸我的手，探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总要信。这时候多马做什么？看看是不是真的？摸摸看，他的是不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我告诉你，吓死了！他马上怎么样？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看到了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多马这句话。就是说，主啊，你就是神。多马敬拜了耶稣，请注意一下，刚开始多马相不相信？根本不相信，他需要被说服的，他需要被说服的，是不是？后来他有没有被说服？ 有没有被说服啊？有没有？有，他相信了。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像多马一样，我们就会怀疑，啊，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在硅谷嘛，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嘛，我们都是做工程师的嘛，我们都要实事求是嘛，我们都要见证的，我们非得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看到才算。我们很多人就会这样想，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跟他讲什么？还没有看到就相信的是怎么样？是有福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话，自己的想法，还是神的话，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从多马这边学习到一个观念，不要那么怀疑。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相信多马的证词，它是一个重要的。除了多马以外，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还有几个人也不像，也是一样的。刚开始怎么样？刚开始不可能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不可能敬拜他的，你知道是谁吗？第一个可以想象的是谁？第一个我可以想象的是耶稣的两个弟弟，对不对？在我们生命当中，谁最了解我们？啊，我们最亲密的身边的人最了解我们，同意是不是？最了解我们大概是太太嘛，先生嘛，或者是我的家人，我弟弟妹妹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跟家人传福音很难哦，为什么？你这个许叉叉，几两银子做什么事情？我都很清楚的，你还说你生命改变，我错了一下，你马上跳脚了，还生命改变？我得罪你一下，你还说饶恕人，你动不动就把旧账翻出来，你饶恕人啊？我说明我们家里的人对我们都很了解，同意吗？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家人，刚开始他们相信耶稣吗？他们想说你没搞错啊，你这个哥哥，你以前穿裤子的时候还这样子的，你还说你是神，你还说你是人子，我看一点都不像。对，所以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你记不记得圣经的时候说什么？他们还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还跑过来要把耶稣怎么样带走，他说你什么？你疯了，我看你需要把你带去看路死，或者是看心理科医生去看一看，对啊，要把他们带走，是不是？把他们带走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这两个弟弟，一个雅各，一个犹大，在教会历史里面成为一个中心摆上的一个门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从此观念就改变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人很有明显的是谁啊？保罗。保罗是谁啊？保罗，记不记得保罗刚开始的时候是，哦，耶稣好棒哦，我要敬拜你的人啊，是不是？不是的，他是什么人啊？啊，耶稣是神，神的儿子，你没搞错，你亵渎神，真的是异端邪教，这个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毁灭掉，太不像话了。所以怎么样？他就拿着印到处去抓拿基督徒，要治理他，对吧？记不记得？然后有一天呢，他也拿到了，因为要去大马士，对，在大马士革大马士的路上，怎么样？看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从此以后，他有180度的转变，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传道人，甚至被神使用写了新约圣经里面的13卷书卷，带出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你知道吗？他因着坚持耶稣基督复活，在当时遭受不停的迫害，甚至付上了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他以前所迫害的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的确是神。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注意的圣经的直接证据。我盼望我们从这几样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帮助我们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救赎的安排上是何等的详尽。相信我们进一步的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确据，盼望啊，盼望能这样一个确据，以致我们带出去，我们出去跟别人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把握，能够跟人家谈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真理。 那么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么请你继续来，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些间接的证据。我再强调一遍，第二怎么，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根基。保罗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徒然的。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有一个清楚、有一个了解的把握。我们一起来祷告。